谢谢两位肢体在我们当中的读经。
多谢两位肢体在我们当中的读经。
在上个主日的讲道当中，
在上个主日的讲道当中，
我们透过马太福音第六章，
为透过马太福音第六章，
耶稣基督提醒我们，
耶稣基督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按照主的心意来决定我们的人生的先后次序。
我们应该按照主的心意来到决定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
凡事都要把侍奉主放在首先的位置。
凡事都要将侍奉主摆在首先的位置。
虽然我们会担心衣食住行，
虽然我们会担心衣食住行，
或者是我们的事业，或者是家庭，
或者我们的事业和家庭，
这些都是属于人之常情，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但耶稣鼓励我们要常常信靠天父，
但耶稣鼓励我们要常常依靠天父。
金钱的确能够给我们一些的安全感，
金钱的确能够给我们一些安全感，
但是圣经指出金钱都是短暂的，
但圣经指出金钱都是短暂的，
无定的金钱没法保证长期的平安，
无定的金钱不能够保证长期的安全。
所以我们要信靠神，不要忧虑，
所以我们要信靠神，不要忧虑。
通常我们在发达的国家生活了，
通常我们在发达国家生活，
都不会为战争、饥荒或者瘟疫等灾难去忧虑的，
通常都不会为战争、饥荒或者瘟疫这些灾难忧虑。
但是上周日本发生了地震，
但上个礼拜日本发生了地震，
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我相信你也曾经为了这些惨剧难过，
相信你也都曾经为了这些惨剧难过，
也现在可能担心日本爆发那个核辐射的危机，
现在也都可能担心日本发生核辐射的危机。
我们不要把这个不用忧虑绝对化，
我们不要将不要忧虑绝对化。
不用忧虑不是叫我们无视目前的危机，
不要忧虑并不是叫我们无视眼前的危机。
对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学生来说呢，
对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学生来说，
不要忧虑可能成为他懒惰的借口，
不要忧虑可能成为他懒惰的借口。
相反呢，
相反，
我认识一位肢体，
我认识一位肢体，
他和家人在日本生活，
他和家人在日本生活，
因为现在的情况比较严峻，
因为现在的情况严峻，
不得已在前几天暂时离开了日本，
迫不得已要在几日之前暂时离开日本，
这就是对，
这个是对的。
可是呢，在当地的死亡的人数，
但是当地死亡的人数
加上失踪的人口已经接近了两万人，
加上失踪的人口已经接近两万，
灾区满目疮痍，
灾区满目疮痍，
海啸经过的地方基本上都没有完整的建筑物，
海啸经过的地方基本上都没有完整的建筑物，
很多人要承受痛失家园和亲人的伤痛，
很多人要承受痛失家人的伤痛，
还要面对缺水缺粮不足的情况，
还要面对缺水缺粮不足的情况，
还要面对核辐射的威胁，
还要面对核辐射的危险。
我们都为日本所受的苦难所动容，
我们都为日本所受的苦难来动容。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的时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的时候，
有一些无辜的日本平民，
有一些无辜的日本平民
被军国主义者所利用，
被军国主义者所利用，
也受到他们的连累，
亦都受咗佢哋嘅连累，
遭明军投下两枚原子弹，
遭盟军投下两枚原子弹。
我以前有一个机会，
我以前有一个机会
去参观其中一个原子弹原爆地那个长崎市，
有机会参观其中一个原子弹原爆嘅地方长崎市，
去凝视纪念碑留下的伤痕。
凝视纪念碑留下的历史的伤痕，
面对人类的苦难，
面对人类的苦难，
也顿时无言以对，
顿时都无言以对。
试问我们当中谁能够对苦难有免疫力呢？
试问我们当中哪一个对苦难有免疫力呢？
我们每个人都总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痛苦。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苦难痛苦。
对于那些突如其来发生的苦难，
对于那些突如其来发生的苦难，
就好像把石头抛进平静的湖水当中，
就好像将石头抛在平静的湖水当中，
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千尺巨浪，
在我们心中掀起了千尺的巨浪。
各位肢体，
各位肢体，
最近你有没有感觉到悲伤呢？
最近你有没有感到悲伤呢？
有什么事情令你感到伤心呢？
有什么事情令你感到伤心呢？
你怎么去处理你现在的困扰呢？
你怎样去处理现在你的困扰呢？
你会向神去倾诉呢？
你会向神去倾诉，
还是自己去默默的承受呢？
定是自己默默的承受呢？
让我们透过诗篇第102篇，
我们透过诗篇102篇
一起去探讨如何寻找出路，
一起去探讨怎样去寻找出路。
诗人告诉我们，
诗人告诉我们，
他坦白地告诉上帝，
他很坦白地告诉上帝
自己的痛苦，
自己的痛苦，
也深信上帝有恩典，
亦都深信上帝有恩典，
所以对未来就有盼望，
所以对未来就有盼望，
成为诗人在哀恸当中继续向前的动力，
成为诗人在哀恸之中继续前进的力量。
犹太人呢，普遍都会在民间唱诗歌，
犹太人普遍都会在民间里面唱诗歌，
也会在圣殿和会堂唱诵，
亦都会在圣殿和会堂里面唱这个诗歌。
诗篇呢，是他们的歌词，
诗篇就是他们的歌集，
就好像我们在敬拜聚会当中所唱的生命圣诗，
就好像我们在敬拜聚会当中唱的生命圣诗。
诗人诗篇带我们走进诗人的世界，
诗篇就是将我们带入诗人的世界，
带我们去体会他们的信仰的喜乐，
就是带我们去体会他们信仰的喜乐
和挣扎，
还有挣扎。
诗人把心底里头发出的疑虑，
诗人将心底里面发出的忧虑、
恐惧、
困
扰、
困扰、
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
都透过诗篇来表达，
都透过诗篇来到表达。
诗人坦白地承认他们并不是属灵的超人，
诗人坦白承认他们并不是属灵的超人，
仿佛那些不吃人间烟火的人，
就好像那些不吃人间烟火的人。
相反啦，
相反，
诗人跟我们一样，不过是平凡的人。
诗人同我们一样，不过是平凡人，
一样会经历人生的起伏，
一样会经过人生的起伏。
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
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从他们身上，
从他们信仰的经验，
从他们信仰的经验，
去寻找出路，
去寻找出路。
诗篇大致上可以分为智慧诗，
诗篇大致上可以分为智慧诗、
智慧诗、智慧哀歌、赞美、感恩、信靠、礼仪的等等的诗歌，
就是智慧、哀歌、赞美、感恩、信靠、礼仪等等。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
就属于哀歌一类，
就是属于哀歌这一类。
诗人在诗歌当中表达他的悲伤，
诗人在诗歌里面表达他的哀伤，
他没有掩饰他的情绪，
他没有掩饰他的情绪，
不快乐就是不快乐，
不开心就是不开心。
当我们人在社会打滚越久的时候，
当人在世界里面打滚越久的时候，
我们就自然就学懂了什么叫做处世之道，
我们就好像学了什么叫做处世之道。
不管是人与人相处的艺术了，
就是人与人相处的艺术，
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
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
或者我们都不会轻易流露自己的感受，
或者我们都不会轻易流露我们自己的感受。
但是如果我们越是隐藏我们压抑我们的情绪的话，
但是当我们越隐藏压抑我们的情绪的话，
长时间否定自己的感受，
长时间否定自己的感受，
就会造成我们心灵身体的伤害，
就会造成我们心灵身体的伤害。
基督教的信仰不单有理性的一面，
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只有理性的一面，
也有感性的一面，
也都有感性的一面。
信仰就是生活，
信仰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信仰，
生活就是信仰。
我们每个人的遭遇都是可能有血有肉的，
我们每个人的遭遇都可能都是有血有肉的。
诗人在经文的第二节，
诗人在经文的第二节，
就向神表明自己正在急难当中，
就是向神表达自己正在急难之中，
十分紧急，
十分紧急，
所以求神听他祷告，
所以求神听他的祷告，
他求神容许他的哭求达到神的面前，
他就求神容许他的呼求达到神的面前，
求神不要掩面不顾，
求神不要掩面不顾，
也求神留心听他的祷告，
也都求神留心听他的祷告，
也求神快快的应允他，
也都求神快快的应允他。
诗人向上帝发出了恳切的哭求了，
诗人向上帝发出了恳切的呼求，
因为他正在患难当中，
因为他正在患难之中。
有的人为了面子的问题，
有的人为了面子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悲伤恐惧
了，承认自己的悲伤和恐惧，
以为这些都是弱者的行为，
以为这些都是弱者所为，
所以就故作坚强，
所以就故作坚强，
有的时候会变成自欺欺人，
有时候变成自欺欺人，
最严重是自欺欺神，
最严重的是自欺欺神，
阻碍了属灵生命的进步，
阻碍了属灵生命的进步。
新约圣经里头那个法利赛人呢，因为他们不肯正视自己的属灵状况，
新约圣经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不肯正视自己的属灵情况，
结果失去了神的恩典，
结果失去了神的恩典。
耶稣说有病的人，生病的人才需要看医生，
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看医生，
如果自己否认自己生病的就没法得到医治，
如果自己否认自己有病的话就没办法得到医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害怕面对自己的软弱呢？
你有没有害怕面对自己的软弱呢？
我们想解决我们的困境，
我们想解决我们的困境，
我们就要向神去听坦白的表白，
我们就要向神坦白的表白，
好像诗篇第六十二篇这么说，
就好像诗篇六十二篇里面这么说，
你们众民当时时时常倚靠他，
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
在他面前倾心吐意，
在他面前倾心吐意，
因为神是我们避难所，
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人在第一百零二篇第一到十一节里头，
诗人在诗篇一百零二篇第一到第十一节里面，
就向上帝申诉他的苦情，
就向上帝申诉他的苦情，
他正在忍受百般的煎熬，
他正正忍受了百般的煎熬，
可能他正患重病，
可能身患重病，
因为诗人在第三节说他这么形容，他的骨头好像火把一样，
因为诗人在第三节这样形容他的骨头好像火把一样，
好像他正在发高烧，
好像发高烧，
疾病的确可以使强壮的人倒下，
疾病的确可以叫强壮的人倒下，
令人手足无措，
令人手足无措。
去年年底大家都知道我咳嗽咳得特别厉害，
去年年底大家都知道我咳嗽咳得特别厉害，
真的感觉好像死去活来的，
真的好像死来活去那样，
晚上一躺在床上呢，
夜晚睡觉的时候
咳嗽变得更加厉害，
咳嗽更加厉害，
很久都不能够睡觉，
好久都睡不着，
就好像诗人这样形容他患病的时候不能够睡觉，
就好像诗人在这里形容他患病不能入睡，
就在晚上就好像孤单的麻雀，
在晚上就好像孤单的麻雀，
只能找那个猫头鹰做他的伴，
只能够找猫头鹰做伴，
经常经历了好像在旷野当中会经历那个孤独无助，
就好像经历了在旷野里面孤独无助，
诗人因为他疾病令他消瘦，
诗人因为疾病令他消瘦，
他瘦得怎么样呢？好像肉，身上的肉好像紧贴着骨头一样，
他瘦到一个地步好像他身体的肉贴住他的骨头，
相比这个肉体的痛苦呢，
相比肉体的痛苦，
他心中的忧伤同样叫他非常难受，
他心中的忧伤同样令他非常难受，
他形容自己好像干草枯干，
他形容自己好像干草枯干，
甚至茶饭不思，
甚至茶饭不思，
没有进去，没有进吃饭，
没吃饭。
当他一想起他的仇敌，
当他一想起他的仇敌，
对他的羞辱，
对他的羞辱，
就令到这个诗人被驾感到孤单无助，
就令到这个诗人更加觉得 孤单无助，
一直的流泪，
一直流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同样经历这些无助呢？
你是不是同样经历这些无助呢？
身体感到不适呢？
身体感到不适呢？
或者你感到受人的攻击，
或者你觉得受人的攻击？
相比那些受灾的日本人，
相比那些受灾的日本人，
痛失亲人和家园，
痛失亲人和家园，
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或者是算不得什么，
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或者算不得什么，
但是痛苦有的时候是很难去做比较的，
但是痛苦有时是很难作比较的。
当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人世间最大的痛苦，
当然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人间最大的痛苦，
他独自忍受身体的痛苦，
他独自忍受身体的痛苦，
双手和双脚被钉穿，
双脚双手被钉穿，
受人的鞭打，
受人的鞭打，
心灵都经历到莫大的创伤，
心灵经历了莫大的创伤，
被人公开的羞辱，
被人公开的羞辱，
更被所爱的门徒出卖，
更被所爱的门徒出卖。
但我们的主为了成就世人的救恩，
但我们的主为了成就救人的救世人的救恩，
愿意承担所有人的罪，
他愿意承担所有人的罪，
连那位在昌西以前与主耶稣一起在一起的父神，
连那个在昌西之前同主一起的父神，
都掩面不顾这位如同羔羊被宰杀的主，
都掩面不顾这个如同羔羊被宰杀的主。
耶稣独自承受撕心裂肺的痛苦，
耶稣独自承受这个撕心裂肺的痛苦，
所以在痛苦的时候向父神哭喊，
所以痛苦的时候向父神呼喊，
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耶稣在痛苦的时候就依靠神，
耶稣在痛苦的时候就依靠神。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向上帝去坦白的表白，
让我们都向上帝坦白的表白，
因为神随听人的祷告，
因为神随听我们的祷告，
并不藐视人的祈求，
并不藐视人的祈求。
诗人呢，他用了比较长的篇幅来形容自己的苦况，
诗人用一个比较长的篇幅来到形容自己的苦况。
如果诗篇停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了，
如果诗篇就这样停在第十一节的话，
我们就以为神不过是人倾诉的对象，
我们就以为神只不过是人倾诉的对象，
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舒缓一下我们情绪，
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舒缓一下情绪，
但是并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的困难，
但是并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困难。
但是从第十二节开始了，
但是从第十二节开始
就开始了一个转折点，
就 开始了一个转折点。
诗人说然而，
诗人说然而，
诗人感到现在目前的非常艰难，没有出路，
诗人觉得现在这个非常的艰难的情况没出路，
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现在的情况，
他没有办法改变现在的情况，
但是在神的身上却可以看见改变困难的力量，
在神的身上可以变到改变困难的力量，
因为诗人所信靠的是一位怜悯人的神，
因为诗人所信靠的是一位怜悯人的神。
在十三节，
在十三节，
诗人肯定上帝会怜悯锡安，
诗人肯定上帝会怜悯锡安。
锡安在圣经通常是代表耶路撒冷，
锡安在圣经里面通常是代表耶路撒冷。
诗人他相信上帝会怜悯这个地方和住宅当中的居民，
诗人深信上帝会怜悯这个地方和当中的居民。
为什么诗人会从个人的情况突然转到关心国家呢？
为什么诗人会突然从个人的情况突然转到国家关心国家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正值犹太人被掳到外邦的地方去，
我相信有理由相信是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外邦，
耶路撒冷和圣殿被巴比伦侵略，
耶路撒冷和圣殿被巴比伦侵略，
为外邦所毁坏，
被外邦人所毁坏。
诗人也在被掳的人的当中，
诗人也在被掳的人当中，
自然非常的挂念，常常挂念自己的国家，
自然非常挂念自己的国家。
正如我们在苏格兰生活，
就好像我们在苏格兰生活，
也经常会挂念我们祖国所发生的事情，
也都很关心我们祖国所发生的事情。
诗人在第十二十节，他相信神会怜悯以色列，
诗人在二十节他相信深信神会怜悯以色列，
会重建耶路撒冷，
会重建耶路撒冷，
会释放将要死的人，
会释放将要死的人。
这些将要死的人不光不单单是指他的同胞，
这些将要死的人不单只是指他的同胞，
也包括他诗人，
也都包括诗人他自己，
他需要神的怜悯，
他需要神的怜悯。
先知以赛亚曾经说，
先知以赛亚曾经说，
列国是神的仆人，
列国是神的仆人，
外邦人是神手中的器皿，
外邦人是神手中的器皿，
他们要起来帮助耶路撒冷，
他们要起来帮助耶路撒冷。
所以诗人说，在十四节里面说，诗人说众伪仆人都喜悦耶路撒冷，
所以诗人在第十四节说众伪仆人都喜悦耶路撒冷
和圣殿的石头，
和圣殿的石头。
诗人凭神的应许，
诗人凭着神的应许，
他相信神要怜悯锡安，
他相信神要怜悯锡安，
这都是基于神的信实，
这个都是基于神的信实，
也是基于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
也都是基于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
先知耶利米，
先知耶利米，
他也在以色列，在以色列被被掳之前曾经预言，
在以色列国被掳之前他曾经预言，
预言上帝的应许，
预言上帝的应许。
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他这么说，
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里面这样说，
看啊，我要使这城得以存于安舒，
看来我要使这城得以存于安舒，
使城中的人得医治，
使城中的人得医治，
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
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
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
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
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
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
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
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
就是向我所犯的罪，
就是向我所犯的罪，
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
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
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
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
这城要在地上万国的人面前使我得颂赞，
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
名为可喜可乐之城，
名为可喜可乐之城。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还在觉得现在的目前的情况没有出路了？
你是不是还是觉得自己在现在的情况没出路呢？
上帝好像好久都没有听你祷告了，
上帝好像很久都没有听你的祷告。
诗人恳求上帝在困难当中快快的应允他，
诗人恳求上帝在急难当中快快的应允他。
上帝有没有立即的应允他呢？
上帝有没有立刻应允他呢？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因为在第三十三到十二十二节赞美上帝之后，
因为在十三至到二十二节赞美上帝之后，
到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的时候，
到二十三二十四节的时候，
他仍然感到很低落，
他仍然 觉得很低落，
毫无生机，
毫无生气，
呼求神不要使他英年早逝，
呼求神不要叫他英年早逝。
神的沉默，沉默不是代表他放手不管，
神的沉默不是代表他放手不管，
他仍然怜恤自己所爱的儿女，
他仍然怜恤自己所爱的儿女。
后来诗人就相信了，
后来诗人就相信
永不改变的神会赐福于众人的子子孙孙，
永不改变的神会赐福给众人的子子孙孙。
李艾瑞呢，艾瑞利图的事迹可见证经常被人提起，
李艾瑞艾瑞利图的事迹和见证常常被人提及，
可以激动人心，
可以激动人心。
原来他在中国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
原来他在中国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的时候，
他记述了当时当中在苦不堪言的一个情况，
他在技术当时集中营里面一个苦不堪言的情况
他记述了当时候他 当中的生活，
佢技术当中嘅生活。
他当时候呢有一个密度密道，
当时有一个秘道，
只有小孩能够通过的，
只有小孩先可以经过，
就透过这个密度了。
只要透过这个秘道，
他们就偷偷 跟外界去接触，
就偷偷地跟外间有接触，
去用一些钱去换取一些鸡蛋，
就用钱去换一些鸡蛋。
有一个在被关进集中营的朋友，
有一个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的朋友，
他是一个神父，
他是一个神父。
他有一次在换鸡蛋的时候，
他一次换鸡蛋的时候，
就给那个日本的军人抓住了，
就被日本的军人捉了，
就人人都好担心啊，后果应该是不堪设想，
就个人好担心后果不堪设想。
当大家都好担心军人怎么去处置这个神父的时候，
当大家好担心这个日本军人怎样处置这个神父，
大家突然间就笑得人仰马翻，
大家突然间笑得人仰马翻，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日本军人都更加莫名其妙，
日本军人更加莫名其妙。
原来这些军人要惩罚这个神父，
原来日本的军人要惩罚这个神父，
要不是要杀他，
不是要杀他，
而是要关押他两个星期，
而是要关押他两个礼拜，
要独自的关押，
要独自的关押，
不许他跟其他人说话，
不给他跟其他人讲话。
但为什么他们这么多的笑容呢？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笑容呢？
原来神父在过去多年来就在修道院度过，
原来神父过去这么多年都在修道院里面度过，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不跟人说话，
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不跟人讲话，
早早已经习惯了 独处了，
早早已经习惯了独处，
现在这个惩罚反而成为他进行熟灵初恋的机会，
这个惩罚反而成为了他一个好的机会进行这个熟灵的初恋。
众人在危难绝境当中都可以看见神的恩典，
众人在危难当中都可以看见神的恩典。
世人相信上帝是为怜悯人的主，
世人相信上帝是一位怜悯人的主，
所以在困难当中仍然能够发出信心的祷告，
所以在危难当中仍然能够发出信心的祷告。
神随顾人的祷告，
神随顾人的祈祷，
神必要怜恤，
神必要怜恤。
愿怜悯我们的主帮助我们，
愿怜悯我们的主帮助我们，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完全的信靠他，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完全信靠他。
但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难免是人的比较小心，
但是难免我们有的时候都是小心。
每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每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不少人都可以怀疑，
不少人都会怀疑，
到底慈爱的上帝在哪里呢？
到底慈爱的上帝在哪里呢？
他不是应该可以阻止灾难的吗？
他不是应该可以阻止灾难的吗？
他不爱惜这些灾民的吗？
他不爱惜这些灾民吗？
世人的敌人不断地趁机会去羞辱他，
世人的敌人不断趁机会去羞辱他，
嘲讽他，
嘲讽他。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敌人正嘲笑他所信靠的神，
我们有理由
离弃了他，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敌人正嘲笑他所信靠的神离弃了他了，
他的神没有能力去保护他，
他的神没有能力保护他，
所以世人就很流泪不止，
所以世人就流泪不止。
最令人心痛的，
最令人心痛的，
世人在诗篇里头说认为上帝憎恨他，
诗人在诗篇里面说上帝憎恨他，
把他举起来，
将他举起来，
又摔下去，
又摔下去。
犹太人的传统呢，都会相信犯罪跟审判有直接的关系，
犹太人的传统都相信审判和犯罪有直接关系。
但诗人的遭遇是不是因为他的罪？
但诗人的遭遇是不是因为他的罪呢？
诗人没 没有说明，
诗人没有讲明。
有解经家认为诗人的用词好像约伯一样，
有解经家认为诗人的用词好像约伯一样，
他感到生命好像烟消云散，
他感到生命好像烟消云散，
好像约伯一样，他不是因为他的罪所引起 他所遭的遭遇，
就好像约伯一样，他不是因为罪而引起他有的遭遇。
约伯完全正直，
约伯完全正直，
敬畏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但他遭遇的灾害非常厉害，
但他遭遇的灾害非常的厉害。
他家财尽失，
佢家财尽失，
子女死亡，
子女死亡，
他的妻子叫他不如去死吧，
佢嘅妻子同佢讲不如你死咗去啦。
他一直都好想想跟上帝对话，
佢一直都好想同上帝对话。
最后约波没有找到受苦的答案，
最后佢冇揾到受苦嘅答案，
但他打开他的心，
就系佢打开佢嘅心，
相信上帝的慈爱的主。
相信上帝是慈爱的主。
日本发生了九七大地震，
日本发生了九级的大地震，
死亡人数和失踪的数字已经接近了两万人，
死亡人数和失踪的数字已经接近两万。
大地震带来严重的伤亡，
大地震带来了严重的伤亡，
楼房冲塌，
楼房冲冧了，
灾情非常严重，
灾情非常严重。
我看电视片的时候，有一个男的，他说我想哭都哭不出来。
我看电视看见一个男人，他说我想喊都喊不出。
当然我们不要妄下定论，
当然我们不要妄下定论，
认为每次天灾都是上主对人的审判，
认为每次天灾都是上主对人的审判，
是所谓的天谴论，
就所谓的天谴论。
有些基督徒 每逢遇到特大的灾难的时候，就断定这是神对世人的审判，
有些基督徒每逢遇上特大的灾难的时候，都认定这个是神对世人的审判，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们不可以确定，
但我们不能够断定。
比如说2004年底南亚地震引发海啸，
就好像2004年南亚地震引发海啸，
有些基督徒认为是南亚国家拜佛，
有些基督徒认为是南亚国家拜佛，
神就用海啸来审判他们敬拜偶像的罪，
神就用海啸来到审判他们敬拜偶像的罪。
但其实好多地方都有人敬拜佛的嘛，
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人敬拜佛的，
为什么他们没有面对地震？
为什么他们没有面对地震呢？
所以有的时候上帝这个天谴论，在人的角度来看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有时上帝这个天谴论在人的角度来讲似乎是站不住的。
但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
但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一件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记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上帝是怜悯人的，
上帝是怜悯人的。
似乎好多事情发生是没有答案，
似乎很多事发生都是没有答案，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但是我相信上帝没有忘记他们的苦难，
但我相信上帝没有忘记他们的苦难，
我们也没有忘记上帝，没有忘记我们，
我们都知道上帝没有忘记我们。
诗人没有停留在充满苦毒埋怨神的状况，
诗人没有停留在充满苦毒埋怨神的状况底下，
他好快就转眼仰望神的怜悯，
他很快就转眼去仰望上帝的怜悯，
因为神应许他会成就，
因为神应许他会拯救。
让我们彼此的鼓励，
让我们彼此的鼓励，
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的消除这些疑虑，
让我们彼此消除这些疑虑，
转眼仰望神的大能，
转眼仰望神的大能。
他神珍视每一个生命，
神珍惜每一个生命，
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
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
来承受我们的苦难，
来承受我们的苦难，
好让我们信靠主的人可以得着平安和生命，
好让我们这信靠主的人可以得着平安和生命。
在我们当中有些朋友还没有信神的，
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未信神的朋友，
还没有认识耶稣的，
还没认识耶稣的，
你千万不要错过神给你的恩典，
你千万不要错过神给你的恩典。
只要你相信耶稣是救主，
只要你相信耶稣是救主，
他一定可以赦免你一切的罪，
他一定能够赦免你一切的罪。
你愿意做出生命的改变，
你愿意作出生命的改变，
一生跟从神，
一生跟从神，
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给你平安和生命，
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给你平安和生命。
在诗篇结束的时候，
在诗篇结束的时候，
在第25到27节，
在25至27节，
这三节的经文被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引用来形容弥赛亚，
这三节经文被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到形容弥赛亚，
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
他描述基督的身份和地位，
他描述基督的身份和地位，
在第一章10到12节，他们这么说，
在希伯来书1章10至12节，他这么说，
他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他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
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
像一件外衣，
像一件外衣，
天地都就改变了，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基督耶稣创造天地，
耶稣基督创造天地，
他不单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不单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也是成就我们的主，
他也都是拯救我们的主，
基督的国度永远长存，
耶稣基督的国度永远长存，
世人相信在他以后每个人都要敬拜主，
世人深信在他以后每个人都要敬拜主，
世人都要赞美上帝的慈爱和怜悯，
世人都要赞美上帝的怜悯和慈爱，
所有人都要赞美上帝，
所有人都要赞美上帝，
这个盼望是超越苦难的，苦难的，
这个盼望是超越苦难，
当唯有当我们对上帝存着信心和盼望，
唯有当我们对上帝存着信心和盼望，
才不至于绝望，
才不至于绝望，
生命可以在一刹那之间消灭，
生命可以在一刹那消灭，
好像烟消云散，
好似烟消云散，
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如何，
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怎样，
但我们每一天都知道我们应该好好的活在当下，
但我们每天都知道我们要好好的活在当下，
持守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持守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勇敢的面对每一天，
勇敢面对每一天，
也要在我们有余的时候，
亦都要当我哋有余嘅时候，
在我们有丰盛有剩余的时候，
有余嘅时候，有丰盛嘅时候，
要去关心有需要的人，
要去关心有需要嘅人，
我们也可以关心这些灾民，
我哋亦都可以关心呢啲灾民。
所以在上个星期崇拜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多一次的收集呢个捐款。
所以喺下个礼拜崇拜嘅时候，我哋会收集捐款，
可以送到 Christian Aid。那个去透过那个机构送到灾民当中，
会透过 Christian Aid 这个机构送到灾民的手中。
除此以外，
除此之外，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关心我们身边的肢体呢？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关心我们身边的肢体呢？
感谢神，
感谢神。
哥罗西书提醒我们能够跟众圣徒在光明当中同得基业，
哥罗西书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这些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在光明当中同得神的基业，
我们可以在光明中同得神的基业，
主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主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在爱子里头得蒙救赎，
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
望我们都为主给我们的盼望长存感恩，
让我们都为主给我们的盼望常存感恩，
也因为主给我们的盼望，
也是因为主给我们的盼望，
可以超越苦难，
可以超越苦难，
虽然有的时候会遇到困难，
虽然有时会遇到困难，
在困难哀动当中，
但是在困难哀动之中，
仍然可以信靠主，
仍然可以信靠主，
常存盼望，
常存盼望，
让我们一起有一些时间去安静，
让我们有些时间安静，
可以向神去倾心吐意，
可以向神倾心吐意，
是不是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月好多时候都没有机会跟神去分享了，
是不是过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都没有机会向神分享呢？
就把握这个时间，
就把握这个时间，
或是我们回到家里头，
或者我们回到家，
我们都可以有些安静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有些安静的时间，
去仰望怜悯我们的主，
去仰望怜悯我们的主，
向他倾心吐意，
向他倾心吐意，
我们有些时间去安静，
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
然后我们就请我们的主席来带领我们唱诗歌，
然后我们就请我们主席带领我们唱诗歌。